四，祷告乃是临终所烧圣香。
基督祷告。 天上基督。
这首歌我想我们大家已经很熟悉啊，那他最后这句话实在是很难懂的，在我里面，我里基督，祷告天上基督啊，这是 A.B. Simpson 所写的这首诗歌，这实在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啊。今天我们晓得在祷告的事上，好像是连一个孩子啊都知道如何祷告，好像任何弟兄姊妹只要开口就会祷告，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真正能认识祷告的人啊是很少的，并且这个祷告到底它里面有多深啊多广，这个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 A.B. Simpson 弟兄的认识啊，在祷告上的认识，这句话实在是很深奥的，我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我们一生在准备去体会。那他这里用了好多的比方啊，那祷告呢是灵中所烧圣香，第二句说祷告呢是恩典所产香料啊，祷告呢是上升寒水之气，祷告乃是圣灵所满经管。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第四节是出处是哪里吗？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讲到的。第五说祷告乃是宇宙最大力量。最后的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我们晓得哈，今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祷告乃是灵里面的故事，祷告不是外面言语的故事。有许多基督徒呢总是觉得祷告呢是话语的问题啊，所以因此我们就做文章了啊，我们用思想呢来编绘很多的这个词句啊。其实祷告是灵与灵之间的一个相通啊，都是神的儿女，就是灵还没有开的话呢，那我们没办法祷告啊，就像世人今天的一样，要和神之间沟通很困难。那我们今天呢，灵里面已经啊得蒙主的救赎，已经苏醒，但是我们知道祷告是灵里面的故事啊，所以祷告是灵里面用力，不是外面用力。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们祷告都是用外面的力量多啊。这个是不对的，祷告呢是灵里面的故事。所以因此他说呢，这个祷告是我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啊，这个是完全在灵里面。所以我们实在祷告的事上，不管我们蒙恩多少年，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还是不会祷告，我们一再需要主的教导。即使你蒙恩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哈，像到老约翰那样的年纪的，靠近一百岁的，你还是需要神的灵在里面的引导啊，你才能够真正知道如何进入祷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祷告是最平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深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能够体会。好，我们另外再唱115，好不好？就隔壁这首啊，这个好像也是 A.B. Simpson 写的，我不记得，应该是也是他写的。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啊，他这里呢用这个呼吸啊，整首诗歌都讲到吸入呼出，吸入呼出啊。所以也有圣徒们领会，就是祷告就是属灵的一个呼吸啊，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呼吸啊，就像祷告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不能不祷告的，你不祷告等于什么？不呼吸了，那不呼吸的活不下去，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觉得说不祷告也没关系啊，那不祷告不行的， 你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哈、啊，这个活不活啊，有没有朝气，就是什么，看他祷告的生活是如何啊。如果他在祷告的事上面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正常的话呢，他的属灵生命也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的，你呼吸不正常的话呢，哈、啊，或许呼吸器官出问题的话呢，这个健康上是会受很大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啊，用这个呼吸来说明我们的祷告。他讲得很好啊，我们呼出去的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吸入都是好的啊。这个描述也是很特别。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115首唱一唱啊。
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叫我如何吸入你。主，我生命胸怀一心，我的反对于自己，我是呼吸我的长路，呼出我的无，我是心
唱第三节吧。
羡慕，如你慈爱的儿子，我既心如你的大夫，平静以我和惊恐，我是护住我的丈夫，护住我最无，我是心如一只心，
是一首很好的关于祷告的诗歌啊，它告诉我们在祷告生活中啊，你看你能呼出去什么，你能吸入什么啊，所以祷告不光是一个外面的形式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各宗各教里面都有祷告啊，那么有的祷告呢，它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状态上面的啊，一种的冥想或者是一种情绪上面的一种发泄而已。我们知道真正的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那是我们在灵里面与神之间的相通啊。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部分败坏的东西把它呼出去，吸入神的丰富。所以祷告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啊！一个人不祷告的话呢，就一点能力都没有。越多的祷告就越有能力，越少祷告就少有能力。所以祷告在基督徒生活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权利啊，因为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那并且在祷告的事上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不是光是外面的啊一点点的这个一个动作而已，那是在灵里面深处啊，我们来经历我们神的丰富。所以这首诗歌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好，我想我们晚上诗歌就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面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感谢你的救恩，你不仅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啊，你也自己在里面作为我们祷告的生命。
Amen.
主啊，每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奉你的名祷告的时候，实在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在祷告天上的基督。主啊，你使我们借着祷告与你能够联合的更紧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败坏、软弱、忧愁和劳苦都把它呼出去。主啊，你就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在祷告的生活中来这样交换你我的生命。主啊，因为知道我们这个败坏软弱的生命不能够承担你所赐给我们的职责。主啊，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正显明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主。主啊，我们愿意每件事每时刻每地点都来学习依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叫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认定你，叫你能够指引我们的路。主啊，今天在这个败坏黑暗的时代中 无论个人家庭或是整个教会，是吧，我们都需要在祷告中来寻求你的面，都需要你的光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今天晚上一同在这里来学习祷告，是吧，求你教导我们，你多次的教导人如何来祷告，你自己更是把祷告的榜样摆在你在地的生活中，主啊，让我们也一同来进入这样与神的交通。愿我们今天晚上的在这里的追求是在蒙你天上的赏赐，主啊，把活泼的生命，把丰富的话语，把充满灵感的话语都赏赐下来。
是的，
今天晚上每一个来到的弟兄姊妹灵里边都再一次的更新，让我们真是能够面对面的遇见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全人成为新一次的沐浴在你的同在中，沐浴在你所赏赐的圣灵的喜乐中，丰盛的膏油中。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
主
啊，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跟前。不仅这样，你还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借着祷告不仅可以亲近你，
主
啊，我们也借着祷告支取你的丰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一般软弱的人，但是你把依靠的这个权柄赐给我们，
主啊，
叫我们在凡事上可以依靠你。主啊，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都不能做，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就显明你自己的作为，并且你在我们这个人的深处做更深拯救的工作。亲爱的主，你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叫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刚强，叫我们长得更健壮。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再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属灵生活上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更多进入你所要我们进入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过去的年日有许多真理的光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为这个感谢你。今天你还要继续用你的光引导我们，主啊，因为你要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竭力的进入完全。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你里面所蕴藏的丰富实在是我们所难以测度
的。
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连于你的自己。主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主啊，学习全心的依赖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从你的话里面才知道，主啊，祷告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主啊，因为你在垂听，你在纪念，亲爱的主啊，所以我们最小的一个意愿你都要成全。
是的，
因为你爱我们，你要叫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亨通，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深信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你正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主，你晚上会赐下祝福，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愿意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爱戴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看这个会幕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30章，出埃及记第30章。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次序啊，因为我是想说先把这个会幕里面所有一切的一些器具呢重要器具呢，我们先把它交通一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这个香坛啊。那我们读30章的，先读第1节到第10节啊。 也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哈。弟兄们先来，
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
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穿的，像桌的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
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角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好，我们再看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我们再看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
又用金镜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
用荚木做杠，用金包裹，
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净香。
今天晚上哈，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讲到在会幕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家具啊，就是这个香坛。那我们曾经讲过啊，这整个的会幕呢啊，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啊，那是说明了那这个神的见证在人间啊。这是神在西乃山上对着整个以色列人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那在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呢，都与见证有关。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所看到这个香坛呢啊，那么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啊。这个它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说啊，我们知道这个香坛是说到圣徒的祷告，或者说明祷告的意义啊。 那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因为这是大祭司在那里经营的啊，经理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是代表着主耶稣做大祭司的一个代祷。那当然不光是主在神面前的一个代祷啊，这个香坛呢也代表众圣徒在敬拜中间向着神的祷告啊，所以这个香坛呢，在圣经的里面主要的用意是说明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只讲到香坛啊，但是我们知道，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带个金香炉啊，这里面讲到香炉的制造法啊。那我们晓得这个香炉呢，是等于是代表着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那这个香坛呢，是代表整个祷告的意义啊。那我想稍微的提一下啊，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讲到这个香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形象。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香坛呢，它有一定的一个结构啊。那在这个香坛的结构上面来说呢啊，它所使用的材料呢，那仍旧是皂荚木包金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皂荚木包金呢，就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神人二性啊。那个金子代表神性，皂荚木代表他那不朽坏的人性啊。所以呢，这个皂荚木呢，不仅是在预表的意思上面指的基督说的，那么其实也是指的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说的。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神人二性的人，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人，另外一面来讲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啊，神的旨意在今天呢，在人类中间要能够实行出来的话呢，他必须借着这种神人二性的这样的一种人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一般世人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的啊。所以这也说明了，在神荣耀的旨意上，神是要得着一般人与他怎么样一同来成就啊。所以这个皂荚木包金呢，具有属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么这个坛呢，它的样式呢啊，是四方的，四四方方的，长一轴，宽一轴啊，高两轴啊。那这个呢，这个长一轴，宽一轴，那我们晓得就等于是一个四方形的，对不对？四方形的啊。这个四方形呢，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含义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祷告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说呢，这个四方形的代表，一方面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很公平的啊，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呢，要公平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祷告的事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以偏向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来到神的跟前，神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四四方方的啊，所以你要公正啊。那么这个正方形呢，也代表一个完整的东西啊。代表在祷告中间的一个完整。还有呢，这个每边一轴啊，这也说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它是非常的周全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的祷告就包括这些性情在里面，主从来他的祷告不会偏袒一个什么情况，他都是非常公平的啊，他非常的完整的，并且呢，他的祷告是包含所有的圣徒在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他都会为他祷告啊，这就叫告诉我们四边。当然另外一面还有一个意思，在我们是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啊，在祷告的生活中呢，不可以有圆滑的东西啊。这个祷告呢，那最是四四方方的。所以西方人讲你这个人很 square 啊，就讲这个人做人很正直，对不对啊？对啊，四四方方的啊。我们中国人讲四四方方的，这祷告的事情就四四方方的。 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你绝对不可以啊，这个有什么圆滑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的祷告中间啊，有很多的时候因为受我们这个天性败坏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说连祷告都很圆滑的，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啊，在祷告的时候呢，碰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他也会转弯抹角的，所以这个呢，就不是这个金香坛的祷告。金香坛的祷告就是指，因为你来到神的跟前，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祷告上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今天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祷告中间，还包括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心口一致啊。你的心是怎样，你的口也是怎样啊，你的口怎样，你的心也是怎样，这个一定要心口一致啊，这祷告事上。所以有很多祷告为什么主不听呢？啊，没有答应呢？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那个祷告不够四四方方啊。所以呢，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祷告就是祷告啊，不必要有什么花巧的啊。所以祷告要求真诚，对不对？你里面是个什么样，你负担什么感觉怎样，你就是怎样祷告啊，因为这是神听的啊。我们等等后面讲的这个香料知道，这个不是给人，这个香不是给人闻的，是神闻的啊。祷告是达到神跟前去的，你来到神的跟前呢，你还有什么好隐藏的呢？对不对？我们的肺腑心肠，我们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的啊。所以你来到神的跟前呢，你最好是什么，就是真真实实的啊，实实在在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为什么这个香坛要做这个四方的呢？它有代表这些用意在里面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它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呢啊，这个高呢啊是两轴啊，高是两轴。那我们知道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跟约柜呢都是什么一轴半高啊？那只有祭坛比它高，祭坛是三轴啊。那么这个两轴呢，我想它也有它的一个用意啊，就是说呢，这个祷告是必要的，祷告是必须要的，因为它这个高度也有点这个用意在里面。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坛上面呢哈，有四个角啊，要跟这个坛呢接连成一块，这四个角啊。我们晓得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也好啊，或者祭坛也好，祭坛也好，会里面的约柜啊，都有这个边的啊，都有角。这个角我们今天讲过了啊，这个角呢是代表着那个得胜的力量啊。讲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能力，他是得胜的能力啊，在万有中我们的靠主都是，所以呢，祷告是包括得胜的力量在里面，祷告是征战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征战呢，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呢，这个脚是代表那个征战的能力和他的得胜啊。然后呢，它下面怎么样呢？又有怎么样？金牙边啊，它有金牙边啊。那么当初这个设计时候呢，金牙边，它在结构上面的用意上是，因为你里面放了很多香料的粉在那里，它可以挡住它，可以不会掉下来啊。但是呢，这个金牙边呢有属灵的意义在上面，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牙边呢，你远看起来就像个什么冠冕皇冠一样啊。这个四面有这个金牙边，所以因此这个金牙边呢，就象征着主的王权啊，象征主的王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乃是经历神主宰的权柄啊，运用神主宰的权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金牙边呢，也说明它的保护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有保护的作用在里面。主用他的权柄，用他的王权来保护我们这些人啊。那么呢，这个金牙边因为是一个冠冕呢，也就告诉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只有神，只有我们的主配的这个冠冕啊，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看见当初啊，在这个西乃的旷野上，神把这一个香坛的样式开启给摩西的时候呢，这个已经 在这个物质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坛上已经包括了整个祷告的那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那不仅这样啊，我们看见它这个坛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金环啊，靠近这个崖的边上有金环，然后呢有两条杠啊，可以把它这个穿着，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一个香坛呢，在以色列人他们行军的时候，祭司们啊，他们要钢抬的，利未人他们要钢抬这个杠，就是它可以行动的啊，它可以行动的。那当然，这个用肩来钢抬，这个就说明什么？祷告也是什么？也是一个钢抬的见证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个见证啊！我一直感觉哈，今天在地上啊，教会光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和荒凉啊，就是听到的人多，祷告的人少。啊，有的教会他们很骄傲的说，你看我们有多少的人，弟兄姊妹们，你去看那个祷告聚会啊，零零落落的，非常的这个凄凉啊，这是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啊。所以呢，一个教会光景好不好，你要看它里面的祷告的人有多少啊，弟兄姊妹们，有负担祷告的人有多少，这个才是好的教会啊，才真正的见证呢，对吧？所以我们要重视教会的祷告生活。这不仅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有祷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也应当有这个教会的祷告生活。我们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哈，斯布珍弟兄啊，当他在英国服侍的时候啊，他的教会里面的祷告的光景非常的好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他们那个地方来参观的啊，他就对那个弟兄啊，他说：“来，我带你来看我们教会的火炉。”这个弟兄说：“你们教会火炉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那当然，他带他去的，只好跟着去了。那跟着去，他就到了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个地下室，打开门，一打开门一看，哇，200多的弟兄姊妹们跪在那个地上祷告。并且非常的火热啊，那个祷告的灵啊非常的火热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所说的火炉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现在知道我传福音的，我讲到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吗？啊，我们教会一个大火炉啊，270几个弟兄姊妹跪在那个地上在祷告啊。我们都晓得近代在中国啊，主的工作的复兴啊，是因为圣徒们的祷告。所以在中国呢，真理上面的讲论来讲的话有缺啊，但在祷告的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去中国之后回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在中国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真是在祷告上面非常的这个迫切。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啊，在祷告的教会的祷告生活上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对呀，因为这是一个钢台的见证。什么叫钢台的见证呢？就是把我们的肩膀拿出来了，对不对啊？我们来承担这个托付啊。你今天不光是抬约柜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抬什么？抬香坛呢啊。你不仅抬祭坛，你要抬香坛啊。我们的肩膀上面怎么样？要有个责任啊。我们对教会、对主的心意、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责任啊。那么要这个呢，并且呢，这个杠穿着这个环子里面，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这是看得见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件事情啊。我们都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神曾经借着先知对神的百姓说呢，他说：“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是吧？”这个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个万民祷告殿，它的原文的意思，用简单的话就说呢，我的家，那个殿就是我的家了啊。我们晓得今天教会呢是神的家，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你一定要活出那个家的味道来，对不对？教会呢是神的家，这个家的特色是什么呢？是祷告。他说我的家应该是什么？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之家啊。所以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写什么之家什么之家的啊， 什么自由之家，我就记得那个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所以我还记得啊。这个教会呢，外面其实应该贴个什么东西呢？应该贴个什么？祷告之家，应该这样啊。这是教会的一个特色啊。如果不祷告的话呢，后来主引用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把我这个祷告之家变成什么呢？变成贼窝了啊！”主说的啊。所以一个教会呢不祷告，那个地方就是贼窝啊。的确，你看见今天有很多教会发生很多的难处，怎么样？都是因为什么？不祷告。你不祷告的话呢，那个贼性就发了，这么那教会里面就很多的难处就出来了。所以你要祷告，弟兄姊妹们，大家有负担祷告啊，这个神的家的光景就兴旺啊。我在这里再提一次啊，在印度的这个巴克信弟兄啊，印度的巴克信弟兄，这实在是被主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啊。他后来在印度这个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带进整个印度教会的光景的这个兴旺啊，他们有好几百处的聚会在印度啊。到后来我看见更多啊，我看那个地图上面不得了，他工作是相当兴旺。那么他的同工很多，那在几十年以前呢、啊，有一度他们的同工们中间发生难处，这个彼此之间呢有了意见上的不一致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开一个同工聚会啊，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有150个，好像那个时候就150个同工了，他们就聚在印度的一个城里面啊。当他们聚在那里去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大家的心里面都想，这次去要去争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来申诉我们的理由啊。那么大家准备在那里啊打真理的仗的、哪里晓得到了那去之后呢，巴克森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先不要讲话，大家先跪下来一同祷告，禁食一天祷告啊，整一整天的禁食祷告啊。祷告完了之后呢，爬起来，哎呀，还是不服啊，那个里面还是很多意见。第二天他说再祷告，那么第三天还祷告，等到第三天的祷告完了之后呢，每一个同工都起来，流着泪，请求弟兄的赦免，所以那个整个难处一下就过去了，啊，他这150个同工呢，就重新在主里面。大家同心合意，所以我们的弟兄啊，真正是认识祷告，认识祷告中的权柄，他知道不是大家来开会来决定的，那开会那一定争吵不休的了，对不对啊？他不要，祷告啊，祷告啊！我听说哈、啊，在中国过去在福州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也是这样。两边弟兄姊妹们形成两派，大家争执在一起说，那么，哎呀，后来他们从上海派了两个年长的同工子弟兄姊妹去调停呢，希望调停这个东西啊。结果后来到了那个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弟兄呢，那他是这个是很会讲话的啊，他准备去把他们找来，大家讲理，讲完了他来评论这样啊。结果后来呢？一位姊妹啊，一位同工的姊妹，到那天呢，她进到那个波饼聚会去的时候，她从大门呢开始要进去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心里难过啊，这一路哭进去啊，那么到了最前面的坐在那里说，还是哭啊，哇！开头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们，大家心里面这个很多不平的，多久以来的这种积怨在里面，你知道吧？结果那姊妹就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讲，就哭。一哭啊，结果呢大家受感动啊，结果全场都哭起来了，哎呀，大家哭了个不可开交呢，他就是这样带到神跟前，等他哭完了爬起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大家握手抱着彼此认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祷告的力量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面呢，实在亏欠我们的主啊。教会一定要在祷告上得复兴，如果教会祷告上没有复兴的话呢，别的事情呢，我想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你这个事倍功半，用了很多的力气进去，产生的效果很差啊。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大家在祷告的事上每个人都能把肩膀摆进来啊。我们不仅自己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拉着其他弟兄姊妹们进来祷告啊，一定要带动教会的祷告生活，要使教会在祷告的生活上丰富起来，这就是叫做金杠子穿在金环子里面啊，这个是一个钢台的见证啊。然后我们晓得这个金香坛呢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正好放在那个圣所的幔子前面啊。我们晓得一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另外一边是金灯台，那么呢这个幔子的这个前面呢就正是放这个香坛的地方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幔在幔子外怎么样，对着啊，对着什么，对着施恩座，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香坛呢啊，是一个最靠近约柜的一个器具啊。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约柜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香坛靠近这里呢，就说明了弟兄姊妹们祷告那是直接来到最靠近神的，直接来到神跟前。并且我们晓得后来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带着金香炉啊，把那个香坛上的这个香啊火带进去的，对吧。所以呢这个香坛是最靠近这个神的这个约柜的地方啊。所以来到与神相会的地方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这里能蒙神的悦纳啊。所以你知道在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啊，因为香坛上面的这个烟啊烧起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所里面都充满了这个烟的香气，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带着这个香炉在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说，这个至圣所里面也是充满了烟的这个香气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只有在这种的香气的里面，人可以进到神的跟前啊。那就是在神的跟前呢，能够蒙神的悦纳啊。所以因此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香坛呢啊，那么被放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祷告乃是一个至圣的经历，乃是一个直接来到神跟前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大卫啊，在诗篇141篇呢，他有这样的话啊，这个你看他这个说明这个香呢乃是圣徒的祷告啊。诗篇141篇第二节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就说明了他的祷告要像香一样陈列在神的跟前啊。那我们看见神呢吩咐这个亚伦呢哈，在什么时候在这里要来这个烧这个香呢啊。他说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啊，黄昏点灯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也要烧这个香啊。所以呢就早晨呢他们因为那个天亮了是吧，那个把那个金灯台的灯的收拾之后呢，那么在那里他就要点起香来，那整个圣所里面就充满了香气啊。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那么点起那个灯的时候他要重新再烧一次香。所以呢因此呢这个香等于昼夜不停的啊，白天晚上都在神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这个早晚都要在神面前有祷告啊，早晚是你可以说呢整天你都应该活在祷告的生活里面，随时举起保罗讲随时举起圣洁的手在神面前来祷告，对不对。所以祷告怎么样，是不分任何的时候地点的 好，我们觉得祷告是最不拘于形式的啊，所以主把他的名给我们了、啊、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啊。如果旧约时代中间的话，你拎个香炉啊，到处拎个香炉也很麻烦，对不对？其实这个香炉可以带着，每个人都拎个香炉啊，这个也很麻烦啊。哎，今天呢，弟兄姊妹不需要拎香炉，主的名随时可以，你只要呼喊主的名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在各式各样的情况里面都祷告啊。哎，我刚刚讲那个巴克逊弟兄啊，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呐、啊。给我年轻时候碰见他，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他到哪里他都跪下来祷告啊。像他到聚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他一进到聚会里面，再把鞋子脱了，他就跪下来祷告啊，一个人跪在那个地方祷告啊。那么我们进了餐馆里面呢，他也是跪下来祷告啊。到了火车站呢，他也跪下来祷告。到了飞机场呢，他也跪下来祷告。他到哪里都跪下来祷告。甚至我听说他去理发的时候啊，到理发店里面他是先跪下来祷告的、哎、然后他坐到理发桌上去的。你看见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啊、无论到哪里，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都祷告主。所以那段时间实在是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不很可惜他一走了，我们大家也不祷告啊，他在的时候，他到了火车站，他一跪下来，大家都跟着跪下来了啊。那么到了飞机场，他一跪下，大家都跪下来了。以后我也没再看见了。我们的弟兄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因着祷告主啊，在他的生命中有非常多奇妙的经历啊。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结果他买机票啊，那个人家航空公司说这个位置没有了，他说我很急的要到那边要去开会啊。他说这样好了，你到那个你们的外交部哈、啊，到外交部去问问他们，因为他有两个位置、啊、保留给外交部的，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让给你啊。那我们弟兄祷告完了就去了，跑到外交部，人家干什么？他说我是大使啊。他说你是大使，你是什么大使？我天国的大使。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要想到另外地方去开要去开会啊。但现在这个。机票没有了，哎，那里面的人也很好啊，听说天国大使，好好给你一张。哎，我们的弟兄真是在祷告的事上经历主奇妙，他有很多神迹奇事啊。他不是一个很喜欢讲神迹奇事的人，但是他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神迹奇事，他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祷告啊，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因为你想想，在印度这样的地方。为主做工啊，传福音啊，那个印度人都是佛教徒多，对不对啊？他们是很会打坐什么什么这个冥想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用别的方式去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在哪里呢？就是这样，在神面前啊，这个有迫切祷告的生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应当养成习惯，在任何的事情上都祷告。你不要说他的印度人 FB Meyer 弟兄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这个在英国曾经被主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啊。啊，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呢，常常跟你讲弟兄讲话，谈了一半，哎，中间说，哎，弟兄，我们停一停，祷告一分钟，并且就是祷告啊，我在新加坡碰见一个弟兄也是，真的很爱主啊，他每次他开车来接我，接着开到那个高速公路上是，弟兄，我们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了。啊，那么当然他张着眼睛祷告了，我就闭着眼睛坐在旁边，啊，他就开始祷告，心里很受感动啊。我们弟兄是随处祷告的人，到任何地方祷告，所以说我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讲，他说弟兄我们祷告，他就电话里面祷告起来了，啊，真是懂得怎样依靠主，所以神很祝福他，神在他的工作中间有很多很多奇妙的恩典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学会在神的跟前啊。运用这个全能，运用这个权柄，碰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学习依靠主，所以这个是早晚都要烧的香啊，这样。那并且呢，他说呢，特别讲说呢，当这个大祭司啊，在收拾这个灯的时候，金灯台那个金灯台那个灯的时候要祷告啊， 早晨收拾这个灯，晚上点灯的时候的祷告啊。那么就说呢，这个祷告呢是跟这个灯呢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等于说是什么？大祭司也先修理这个灯，收拾这个灯，然后怎么祷告？所以因此他告诉我们，祷告乃是在光中的啊，这个与光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今天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启示中间来祷告啊，这样我们就能摸到神的心意。就祷告也需要光照的啊，有很多时候的确当你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点亮你的灵的时候呢，哇，这个祷告出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哎，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光是嘴巴的话了出去了，但有的时候那个灵啊，点起来的时候呢，哇，这个祷告出去的时候，很有力量啊，所以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认真讲，我们需要读主的话语，最好的祷告是运用圣经的话语。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年长弟兄们常常教导我们要把圣经中有好的话语把它背下来啊，背下来就运用圣经的言语，那个是最有力量的言语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啊，运用世界的话，听起来这个分量上、力量上就差多了啊。哎，你如果运用圣经的话语的话呢，那个祷告出来是有力量啊。所以呢，在主话语的光中啊，在神面前来祷告，的确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思想很有限，你知道吧？有的人祷来祷去就这么那几句啊。我曾经碰见一个老弟兄，我几十年，他每次开口都是那几句子。不过当然他肯开口祷告也很好了。不到后来弟兄姊妹啊，这个他一开口大家就知道要祷告什么。反正就那几句啊。那么好像祷来祷去没有什么新鲜的话，没什么丰富的言语，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圣经的亮光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祷告的言语会变得丰富啊，感觉上面也会丰富。所以这个难怪这个圣经中的这个烧香啊，跟这个金金灯台啊，有这个关系啊。然后我们晓得呢，这个祭坛这个香坛上面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从祭坛上面拿过来的，好，所以你在这个烧香的时候啊，你不可以用什么用自己去点火，不行的啊。我们记得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讲到好像是利未记是不是？对，利未记第十章那里啊，讲到这亚伦有两个儿子啊，这个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什么？献上燔火啊！哎呀，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不可以献上燔火，你那个火一定要什么？从祭坛上面拿来的火啊，这个火炭这个才可以的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祭坛什么？祭坛我们很明白，祭坛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无己了，不能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祷告呢，是一个最不应该动肉体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祷告如果有肉体的成分在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个献燔火，那个不仅不能蒙神的垂听啊，会这么会遭遇属灵的死亡的，啊。我有时发觉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情形这样，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啊，平常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说话了，祷告的时候他就教训人啊，在祷告里面教训人，教训这个教训那个，我都被教训过，我都知道，他说祷告给我听的，没关系，当然他祷告给我听，我在主面前也接受，因为平常他想找你交通不大容易，对不对？祷告机会来了，我们小心哈，不可以在祷告里面来教训人的哈，动燔火这是不行的，这个动燔火这个在神跟前呢，这个不蒙悦纳的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感觉，现在我们面对神呐、啊，你不是面对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讲道了是吧？讲道给大家听，讲一遍道啊，这个也不需要，所以祷告就是祷告啊，祷告一定要摸到神的感觉，你一定要觉得在神的跟前啊，所以你要取用什么祭坛上的火啊，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己的生活啊，没有无己，要完全无己，这个叫做祭坛上。那弟兄姊妹们哈，这个不仅这样啊，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啊，要在坛上面什么行洒血的礼啊，行赎罪的礼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意思告诉我们说，这个每年一次，这个大祭司用牛羊的血啊，要抹在这个这个香坛的这个脚上面啊。这一方面说明啊，就说呢，我们最好的祷告在神跟前也是不完全的，他需要蒙救赎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上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对不对？这个我们的祷告呢，都需要神的这个救赎啊，就说明了我们的祷告也需要主的洁净啊，需要主的救赎。的确，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年日这么久了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回头过想想看，有的祷告实在在神跟前需要主用血来把它洁净。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实在感觉需要主的血来把我们的祷告都把它洗干净它。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人中间，即使你是最完全的一个人啊，你在神面前所有的祷告也还是不能达到完全啊。所以在祷告事上，我们需要这个行洒血的礼啊，需要抹血。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香坛的做法呢，乃是在三十章这里出来的。在三十章之前呢，我们晓得在二十七章那里讲到这个造祭坛啊，然后呢，二十八章呢，二十九章呢，就去讲祭司去了啊。等到讲完祭司之后呢，然后他才开始讲到这个香坛的这个制造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有他的一个用意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一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是在这个祭坛和祭司的讲论之后，然后才讲到香坛啊。那这就说一方面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与十字架的经历啊，和我们这个人成为侍奉的人有密切的关系的啊。那或者我再这样解释啊，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呢，不会产生真正的祷告啊。因为呢，你凭着你自己的感觉呢啊，肉体的感觉呢，弟兄姊妹们，那种祷告都是不够真诚的啊。一个人真诚的祷告需要经历十字架，要向己死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所以祭坛摆在前头啊。那后来之后呢，又讲到这个祭司的话呢，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侍奉的经验，你永远不会知道祷告的重要啊。我们进入侍奉，我们才晓得多需要祷告啊，对不对啊？我不要讲平常我们侍奉上的事物，比方说今天主让我有机会为他做出口讲道，哇，这个你不祷告还行啊，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弟兄们告诉我说哈，你如果讲一个钟头的道，你至少要祷告四个钟头啊，要四个钟头的祷告啊。那么你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还不止四个钟头祷告啊。我差不多是一个礼拜呢，这个都在祷告啊，然后呢，为着下个主日讲一篇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真是困难呐、啊，二十几岁啊，服侍主真是觉得讲道的压力大得不得了啊，并且一进到这个祷告的这种生活里面，不进入讲道的生活里面去，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就到礼拜天，一下就到礼拜天呐、啊，哎呀，这个你这个礼拜刚讲完了。啊，心里面刚喘一口气，哇，觉得你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怎么好像是飞着来的，马上就到了，所以呢，那个紧张啊，就生命的紧张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哪里也不敢去啊，常常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读圣经。这个圣经呢，这个66卷也不知道那个道在哪里，这么翻那么翻，要找点灵感好困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就跑到野外去找那个地方安静，一个人在那里思想祷告啊。那个祷告可是不止4个钟头啊，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有时候到了礼拜六晚上才得到灵感，呵呵，不，主是信实的了，他从来没有恢复过的。有时候到了礼拜天早晨还没有了，哎呀，那个聚会到了，看着那个时间，这心里面着急啊，真是。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祷告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不祷告，你根本过不去的，知道吧？所以今天呢，侍奉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来讲叫我们学习服侍主，另外一面来讲也催促我们在神面前有更多祷告的生活。你只有进入侍奉，你才知道这个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服侍的人呢，永远不知道这个祷告是多么重要的。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问过年长的弟兄啊，我说我们天性中间呢有这个自觉感，这个怎么胜过呢？他是很老练的人呢。他说他也有自觉感，我说那你怎么胜过？他弟兄，我没有别的，祷告，祷告，祷告，就是这样。你只有靠祷告，你才能胜过人的这个自觉感。一个人这个有自觉感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呢。那些没有自觉感的人呢，好像比较容易，对不对啊？你随时叫他唱歌，他就唱了；你随时叫他讲话，他站起来就能讲啊。那么有自觉感的人呢，就是很难很难。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无论你性格上的软弱啊，或者人家工作上面所产生的残缺，神给我们一个权柄可以到他跟前。所以这里为什么把这个湘潭放在这个祭司的讲论之后啊？弟兄姊妹，这个有他的用意啊。那我们晓得哈，今天呢，祭司的侍奉我们以后要讲的啊，祭司的侍奉在哪里？正好怎么在两坛的中间。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启啊。我们今天服侍神，祭司们乃是在祭坛和香坛的中间啊，所以呢，这个祭坛呢，代表主的基督的牺牲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香坛呢，代表着那个代祷，主耶稣代祷的生活。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依靠主的十字架的能力，另外一面来讲，依靠主的祷告。我们晓得今天呢，主在宝座上做什么？天天为我们祷告，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假如没有主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你我没办法服侍神的啊。所以呢，这个祭坛是十字架，香坛就是主的宝座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刚刚也讲过，香坛上的火是来自哪里？来自祭坛。所以祭坛跟香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啊。所以没有十字架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不能产生这个什么祷告中真正的火焰啊。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需要被对付啊。所以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香坛啊，那么它的各方各面所代表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每一方面的意义都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在。然后下面呢，我们要讲一讲，就说哈，这个香坛上面呢所烧的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香呢，那么也是祷告啊。所以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如同香陈设在你的跟前，对吧？那么你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啊，圣徒的祷告像香的烟一样升到宝座上去啊。所以呢，在会幕里面呢，这个整个的香坛、香炉和上面的香全部都是祷告的意义啊。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香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就是这个祷告呢是带有香气的啊，带有一种的香气。那这里的香呢，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他们这个制造这个香呢是用5种材料做的啊。这5种材料啊，都是非常的名贵，也是很稀有的一种植物啊。哎，很奇妙，那个时候它有些香啊，后来人发现这些香只有在印度才有的， 所以你知道印度这个香很多啊，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从印度那边会弄过来这些香料啊。那么，那个，那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些物质的东西它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啊。这些香呢，那是预表什么？基督那个不平凡的性情和他的美德说的啊，这个是带有香气的啊，所以保罗曾经讲嘛，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什么馨香之气啊，所以你看看基督的本身是有香气的，你认识他你都有香气的啊。那我们把这几种香啊，看一看，这香有意义的啊，这意义的。它第一种材料就是拿佛他。这个拿佛他呢是一种甜香啊。那么据他们的考证说呢，这个香是很不容易提炼，所以呢它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非常不容易提炼。它是一个甜香。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在祷告的生活中啊，我们经历与主交通的甜美。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不是苦差事啊。我们有首诗歌唱作祷告之诗，甘甜之诗啊，这个对很多基督徒都不实在的。我们常常感觉祷告之诗痛苦之诗啊，这个一提到祷告，哎呀就为难了。一说要去祷告啊，这个心里面就觉得千斤重担了。弟兄姊妹，不对的。祷告乃是因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因为我们的祷告聚会啊，常常变成什么？变成报流水账一样的，是吧？啊，这个负责领会的人起来讲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啊，五、十个、八个点，对不对？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他数，他也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也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的大家这个里面这个真是闷了、啊，这个啊。觉得一点点的滋润都没有，这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书呢是我们进入与主的交通。所以呢，有很多时候你当你进入与主的交通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圣灵给你这一个点的负担，你就祷告这一个点嘛，你不需要去数啊，对不对啊？每个点都给你祷告过了啊，这个不需要。所以我们失去了那个在圣灵中与主之间交通的甜美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祷告生活的那一个甜美你就失去了。所以他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这个香的性质，其中一个性质甜美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假使我们的祷告啊，实在是非常的甜美啊，那你愿不愿意来？你真是愿意来，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一祷告，进入祷告，觉得真是，哎呀，好啊啊！其实弟兄姊妹，真的，我不晓得你在祷告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我常常都是这样伏在主跟前的，当我的灵与主的灵开始相交的时候，交通中，那这是最美好的时候啊！这个里面说不出来的甜美啊，拿佛他出来了啊，这就是拿佛他啊，甜香，拿他佛，对不对？拿他佛，我写错，拿他佛。所以这个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怪它不容易提炼，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祷告甜美的不多嘛。我听大家祷告没什么甜美感觉，哎呀，很沉重啊啊！到处跟前的这个，不过当然沉重也不是错，要有甜美的感觉在里面啊。有的弟兄姊妹那个沉重的感觉，反而叫人里面得激励啊。有的时候很快乐，当然不是都是这样一种快乐，也不都是这种沉闷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在祷告中间要有这个与主交通的这种甜美的感觉在里面啊。别人感觉不到不要紧，你至少你自己里面有这个甜美的感觉啊，对不对？来到主跟前，你想想看，这就甜美定过去吸引你了，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我常常喜欢提我年轻时候这个聚会生活啊。我们那个时候一个钟头之前我们就到聚会地方了，不是像现在你拼命的鼓励激励弄了半天他这个他都不来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很有吸引力，一个钟头之前到聚会地方，一到那里大家把祷告电影放下了，你知道不是年长人，都是年轻人呐、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大家就围着那个垫子跪下来祷告，哇，这一祷告心里面就真是得释放啊。所以每一次到那个聚会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有吸引力 啊，恨不得赶快去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经历了在主面前的那个美好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把祷告生活呢要把它建立起来啊。哎，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都要有什么，有拿他佛啊，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甜美经历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材料叫做施洗列，这个施洗列呢啊，被称作是火香，它也是带有甜味的啊。这个火香是什么？它意思就是说，这种的香料哈，它一经过火啊，它这个火烧的越烈，它就越香。哎，这个要大火烧才行啊。哎，烧的时候那个味道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香啊。那我们晓得圣经中啊，这个火都是讲到试炼啊，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他经过试炼的时候啊，他那个好像火炼过的时候，那个祷告发出了这种施洗列的这种味道出来啊。哇，你听着很受感动啊，非常受感动啊啊。我们晓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越经过苦难中出来的时候越具备这种香味。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火了啊。有时候主试炼重的时候啊，你要感谢主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快要发出这个施洗列的香味出来了所以你不要难过啊，如果没有烈火的话呢，这个味道还不香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在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密切的关系的。你没有经历啊，你这个祷告实在这个没有香味啊。像今天很多人那个祷告听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啊，那个祷告像做文章一样，像法利赛人的祷告啊，他也举手也这个给人家祝福，一点味道都没有。弟兄姊妹，第三种哈，叫做洗利比拿。这个洗利比拿哈，一直到今天人找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植物，到今天这不知名的植物啊。但是呢，这个洗利比拿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里面。啊，所以呢，我在查那个原文的时候，他这个意思叫 disagreeable， 啊，英文里面叫 disagreeable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如意，这有点意思啊。所以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啊并不如意，弟兄姊妹们，所以不如意也有主的意思啊。什么都如你的意的话呢，就发不出这个洗利比拿的味道出来，今天不如意的事情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不如意的生活中啊，彰显基督的香气啊。我想我们生活里面大恐怕十之八九都不如意，对不对？家养孩儿女也觉得不满意，对不对？不结婚也不如意，结了婚也不如意，怎么搞都不如意，对不对？那就是这主叫我们有经历嘛。所以你知道，对外邦人来讲的话呢，这个不如意是很会增加苦恼，有的人就开始这个情绪低沉了，对不对？对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这是经历啊。所以感谢主，有一种香就叫做洗利比拿。所以下次你一不如意的时候，你就想到洗利比拿啊，你说感谢主，洗利比拿要来了，对不对啊？这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的植物，对啊，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反正的不如意就是了，对不对？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香料啊，你看看。所以今天我们在经历中间这个不如意是一种香料，你不要弄错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老是祷告主啊，主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主把生活中间弄得如意一点啊。哎呀，那个不好祷告，这个孩子要怎样，那个弟兄姊妹要怎样。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实在发觉在过去跟随主的生活，特别在侍奉生活中，太多不如意的事情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埋怨了，一不如意我们就埋怨了，对不对？不要埋怨，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怎么样？在这不如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你要发出基督的香气啊，感谢主啊！你说下次你就知道了，感谢主，洗利比拿。 哎，你下次这么祷告，弟兄姊妹不知道祷告什么了，对不对啊？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啊，哎，所以你下次一祷告，主啊，感谢你洗礼比拿，我们就阿门。然后下面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浸乳香啊，这个乳香是一种苦的，有苦味的香料啊。那这个香料呢，是特别用在这个什么，我们晓得用在复活上面啊。圣经讲这个同死的末药，复活的乳香啊，所以这个乳香是代表那个复活的香气。那我们晓得什么叫复活呢？就是经过了死亡，尝过苦味，对不对？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有复活的乳香啊，这个乳香的味道。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在圣徒的经历中间，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经历死亡的这种痛苦啊，但是感谢主，这个痛苦呢产生什么？产生乳香，这也是祷告里面的一种香料啊。除了这五种香料之外呢，对不起，四种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盐啊，加盐分，对不起，
在下面，
对，要加盐啊，这个盐呢，我们晓得呢，加进去是什么呢？盐最主要用于是防腐的啊，所以这些香料里面有盐的话，就保存它了，可以保存长久啊。所以盐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代表不朽坏，代表永远的新鲜。所以在祷告的事上，弟兄姊妹们永远是新鲜的啊，你每一次祷告，你当你跟主之间有一个接触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感觉都是新鲜的。啊，不应该有成就的感觉，啊，所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非常讲究的是这个新鲜啊。他也告诉我们说呢，等于说呢，这个盐呢，保存我们这个祷告在神面前，它有一个具有永远的这种性质在那里啊。对，所以这是我告诉我们说，圣徒的祷告在主面前是不朽坏的、不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常常追求这个不朽的事业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你现在不需要那么努力，你只要祷告就不朽了，好不好啊？
好啊，
所以你现在记得了，你要多一点不朽的东西摆在神那里，所以你不开口祷告的话呢，都是朽坏东西啊。所以这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五种的材料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在祷告的这个里面所应当具有的内容。然后呢，他说要把它捣得什么极细，一般大的分量，就是说各这个什么叫一般大的分量，就是各种经历都要啊，你不要光偏在一种经历上面，各种经历都要啊。那么并且捣得极细，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祷告是一种细致的工作，非常细致。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人呢，对很多事情感觉都很粗糙，唯独什么？唯独对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很细嫩啊。你会不会感觉到人呢，稍微讲一句话摸着你的话呢，哎呦，你就不得了了，你这个那个里面呢，那个过不去了，对不对？那就什么？那个很细啊，对不对？对别人很粗啊，人家讲了话都得罪人了、绊倒人了，你还不知道呢。但是别人讲你一句，那就来得细了。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所以很多基督徒来到主面前，主啊，他伤害我了。你看你们这个就很细致的，因为这个细致的感觉产生出来。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个细致还为个人的这种受伤的感觉并不是太好，并且呢。祷告呢，我们的确需要进入这种细致的生活，我们能体贴到别人的感觉，知道别人的需要。所以主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多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你有了这个经历，你为别人祷告就不一样，是吧？我们生过病的人呢，你在为那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你经过了重大的打击啊，那么你对那些被打击的人带祷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啊。你自己受过伤害，你为一些受伤害的人祷告，感觉就不一样，他就细致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听弟兄姊妹祷告都很粗粗糙糙，摸不到是别人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有的弟兄姊妹一开口，哇，那个感觉很细嫩呐 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要祷得极细啊，变成像粉末一样的这样子啊。 所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操练和学习。那但是在这里哈，神有一个很大的警告。对不起，我时间过，我稍微过一点，我把它结束它啊。他说这个香呢是归给是归给耶和华的，是一个圣香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奉上什么，奉上那个异香啊，不可以奉上异香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香乃是基督的香气啊。就是说今天呢，如果你来到神的跟前，你不是发出基督的香气的话呢，你不能蒙神的悦纳，你的香气一定是基督在你的经历中间啊，在你的感觉中间那么发挥出来，才有那个香气啊，这是一方面有的意思啊。所以呢，你不可能会闻到这个基督之外的其他香味，那个就异味啊，这个不行啊。那么这个简单的来讲，就说呢，我们不能把功劳啊归给主之外的事物啊。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我没有任何人的功劳啊。我们祷告时候不要称赞别人的功劳，这不行的，所有的功劳都是归给主的啊。所以这个不能烧异香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并且呢，在这个献这个香坛上献这个香料的时候，他说这个香坛呢不可以献别的祭啊，不可以献燔祭，不可以献素祭，也不可以献奠祭啊。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献祭是祭坛的事，对不对？哎，当你能够来到香坛这里的时候呢，你已经献过祭了嘛，前面献过祭才能来的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献祭是祭坛的事情，这关乎十字架的经历事情。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祷告中间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运用呢啊？这个祷告中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的牺牲啊，觉得你来到主面祷告老师讲我怎样啊，就是不要有这个感觉啊，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牺牲啊，来到神的跟前呢，也不觉得自己的奉献啊，你看那个主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对不对啊？啊，那个法利赛人呢，来到主跟前呢，主啊，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啊，我这个当献的这个什么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了，我呢不像这个税吏，这个就是你这个祷告里面还在献祭了，这个不行啊，弟兄姊妹，这不行啊。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能定罪别人啊，称许自己，这个不行。你必须怎么样，在这个不管你是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奠祭也好，也可以都行。奠祭呢表示牺牲嘛，对不对啊？交奠在神的跟前啊，这燔祭是一个奉献啊。那么素祭是讲到自己的行为啊，千万在这个祷告中间不能自义，就说啊，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摆上很多，你看我牺牲很多，别人都没牺牲啊！就说主啊，怎么搞的？这里都没有人牺牲，就我一个人牺牲。哎，你这个祷告不行，你要知道谁祷告，谁这样祷告过，你们晓得吗？
以利亚，
以利亚说啊，神呐、啊，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要除灭我啊！结果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还有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去祭的。好，既然你这样的感觉，请你交差。所以就命令他把职分转给伊丽莎啊。这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啊，就是连大先知以利亚都不能犯这个错误啊。你看看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犯这个错误啊。会啊，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跟前，我们埋怨呐、啊，对不对啊？我们埋怨别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称义自己，你知道吧？我们就觉得你看，都是我在牺牲，都是我在奉献，那我守住神的行为、神的话语了，我的行为很好，别人都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严格的告诉我们，在这里不可以在这个香坛上面 献这些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湘潭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敬拜的祷告生活，那个是专一的，怎么样，归给神，不可以归给人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香啊，你不能做来自己来闻一闻，不行的啊。民间呢，如果有谁啊偷偷做这个香料啊，想闻，偷偷闻那个香味啊，就想说哦，那个会幕里面那个香到底什么香啊？那么照着样子自己来做一点，就指圣经讲说什么，就要从民中怎么被剪除。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呢，主要强调什么？祷告完全是向着神的，祷告是神听的，不是我们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在上面呢有任何的一个评论在上面，那个你评论就表示你在闻呢，知道吧？这个要小心。当然弟兄姊妹，有这种年幼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情形需要教导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说在这个香料上面，我们有一个基本上面对神的一个尊重，一个敬畏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听祷告啊，不是我们在听祷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那些不常开口弟兄姊妹，你也都要学一件事情，你来到神的跟前，神在那里说我耳朵张着准备听你祷告，结果你都没声音啊，你这个也不行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想说主啊，我这个祷告不好听啊，我不像有些弟兄们一祷告出口成章啊，一祷告就是诗篇。我这个祷告呢，这个祷告出去啊，这个话讲不清楚。这个弟兄姊妹们，你这个是反面的一种效果，你知道吧？这个也是说你怕这个香气给别人闻去了。弟兄姊妹们，香是给神闻的。啊，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的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湘潭的这件事情上面啊，主把祷告所有属灵的这个原则和意义呢，统统把它包在里面。我们应该好好思想啊，希望主在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光是外面一点解释，里面的蒙光照啊，能够真正明白这个祷告的用意。今天教会在地上，实在是在祷告事上需要主的恢复啊。我们不是说人多了来祷告就对了，弟兄姊妹们，人多固然是好，但是呢，还有什么？要真实的进入湘潭原则的祷告，在神面前有这种真正在主面前操练和学习啊。这实在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中，我们附带稍微讲一点啊，主耶稣把他的名给我们，他的名是谁的名啊？是神儿子的名啊。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等于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祷告，我们就享受什么？我们与父之间的一个交通的一种快乐，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快乐啊。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儿子或者我们做儿子的跟爸爸老是不讲话的啊，这个双方也不快乐，对不对？哎，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主给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面啊来向着父亲祷告，这是在万有中啊神所赐给人独一的一个福分，所有的受造都没有这个权利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要不要祷告啊？所以你要把祷告弄清楚啊。今天我们其实应该在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中间，就应当鼓励弟兄姊妹开口祷告，这个才是正路啊。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了，当然了，baby 啊，一岁左右还不大会叫，到了两岁、三岁、四岁还不会叫爸爸。哎呀，这个我想，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伤脑筋了，对不对啊？啊，有些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蒙恩十年都还没开口，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开口祷告啊，因为这是什么？我们来到父的跟前呢、啊我们享受这个福分呢、啊。在祷告中间呢，弟兄姊妹不仅让神的心得满足，祷告也能使我们里面满足啊。 所以这个是在神跟前的很大的福气。所以你知道，当那个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不要说至圣所，进到圣所里面，当他处理了灯，把那个香坛上的那个香啊一点起来的时候，哇，这个整个怎么样，这个圣所里面充满香气了，对不对？然后他再带着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又是充满香气，那个香气啊，大祭司有没有闻到啊？也闻到了，对不对？神闻到，他也闻到，所以这个祷告啊，使两面都能够闻到香气，得到满足啊！这实在是神给人一个特别的权利，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大的一种荣耀啊！那么我们晓得祷告的功用啊，实在是非常的重大的。我们越多的祷告，弟兄姊妹们，神就越能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把它归正，我们就越多能够在神的跟前做对的事啊。所以一个不祷告的人呢，想要把对的事奉给神都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养成一种情形，人眼中看为的好不一定对，对吧？人眼中看为对的也不一定是对啊，只有在祷告中摸到了神的旨意，那个在神的眼中才看为对。所以你看，当初神启示这个会幕的时候啊，为什么在会幕中间呢要有这个香坛呢？啊，就是什么呢？神在他整个的计划的里面啊，神要把这个祷告的生活赐给人啊，所以他借着香坛呢，那么来说明整个祷告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把这个整个香坛的这个意义呢，把它看过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祷告的生活啊，是神最喜悦的，也是神所要我们的啊，在神面前该有的一种情形。我们盼望我们能体贴神的心意啊，今天我们要能够叫神的家教会能够具备整个会幕的意义啊，这个会幕里面应该怎么样充满香气啊！所以我常常讲，主给我们这么好一个会所啊，聚会地方，这个会所聚会地方厅也蛮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用什么来把它充满呢？用祷告把它充满它，应该在这个聚会里面满了祷告的香气啊！那就是叫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心满意足啊，让神的祝福也能够临到所有神的百姓，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
就晚上，我们真是在你神圣的同在中领受这段信息，是吧？我们要首先求你赦免我们对于祷告缺乏认识，更是在祷告上缺少忠心，是吧？那求你一边赦免我们，一边也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做成你的工作，是吧？这是我们肉体中那个不容易依靠你不容易服下来的那种的特点。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承担祷告职分的祭司
啊！
主啊，今天你呼召我们是来做祭司的。
主啊，
你把这至宝贵的职分赏给我们，让我们在圣所里面烧香。
主啊，
求你照着今天晚上你把香炉和香的意义所启示的，让我们来尽祭司的职分。使我们的祷告真是方正，并且带着复活的能力，也充满了各种的香气，并且在一个细腻的感觉中来为神为人所有的需要带到。
主啊，
今天神的国就要降临，需要有许多的祷告来带进你最后旨意的成就。
主
啊，求你使我们真是体贴你的心肠，摸着你的心意，使你的家成为万民祷告之家。
阿门。
祷告之家，这是主你的旨意。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中来做工。
阿门。
哦，愿今天晚上你所交通给我们的负担，是在成为我们往后的负担。
阿门。
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更大的恩典。
阿门。
祷告上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
阿门。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当我们读过这些话语，我们才知道在祷告上我们有太多的轻忽。主，你说给我们的权力是何等大的权力，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主啊太少去运用这个权力，以致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还只不过是学会求人的帮助，我不懂得从你那里支取丰富。主，我们的生命常常也落在一种枯干的环境光景中，我们不晓得祷告那是引我们进入主的交通。我只有从你这里我们得着滋润，只有从你这里我们能得着完全的满足，从这里我们能得着力量，从这里我们能得着喜乐。亲爱的主啊，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因着我们不懂得在祷告中能够有这样美好的享受，
是的，
我们就仍旧寻求主之外其他事物的享受。亲爱的主，我们知道那些事物都是必要朽坏的，
是
要过去的，
是
吧？在我们的生命中太少经历主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语，主要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常常把这个香坛摆在我们的眼前，主也借着他启示祷告的意义，主要在我们里面做激励的工作，主要叫我们欢喜来到你的跟前。主，也许我们没有恩赐，外面不能做多少轰轰烈烈的工，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进到你跟前去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做比许多有大恩赐的人所做的功还要来得大。主啊，因为在祷告的事上，主啊，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你要彰显你的全能，你要赐下你的祝福。所以我们求主要在这里在祷告的生活上来复兴我们，主啊，恢复我们回到正常的光景中，使整个教会的祷告能够进到正常的光景中。主啊，不仅我们在祷告中，主啊，能够有甜美的经历和感觉，主啊，也让这个甜美的香气，主啊，能够充满在整个教会的里面，让许多弟兄姊妹被这个香气所吸引。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在你话语的跟前，我们实在感觉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的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
听
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